部落杂货店，你要买什么？
部落杂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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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落杂货店，艾莎，欢迎光临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等你哦，
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
部落杂货店开张喽！
了解原民文化，聊表原民心声，我是主持人施秀如，欢迎收听原民聊聊，聊聊原民。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宋亚飞女士来跟我们聊聊。亚飞好，请亚飞先跟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亚飞，飞的母亲是纯正的排湾族原住民，父亲则是正港的外省人，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是怎么到竹东来的吗？
嗯，可以的，因为我北漂的原因是我说服了父亲我们要往北部发展，如果我们一直待在台东的话，可能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了。
哦，对，补充一下，因为台湾族啊通常都是在屏东跟台东这两个地区，所以今天亚飞出现在我们竹东这边，对，会让大家觉得很好奇，就是怎么会从台东来到竹东这里，所以我一开始才会问亚飞说你是怎么到竹东这边来的。对，
会来新竹的原因是我阿姨住在新竹县尖石乡，那尖石跟竹东是隔壁，对，所以就会在竹东出现。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我刚刚有听到你说你说服父亲到北部来，那我有没有听错？你说服父亲？
对，其实我父亲是一个军人子弟，他对我的学业就是整体他都是很要求，那我看我们台东家乡那边大部分都在喝酒，没有一个是比较正常的，那我觉得基于这个环境的话，他的要求我一定是做不到，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就说服他过来，他也觉得也是需要出来社会那个外面闯一闯了。
是，我刚刚一直听到你说服父亲的部分都没有提到母亲，那请问你的母亲呢？
我的母亲是在我还没有一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哦，所以你跟父亲相依为命。
是的。
那你为何要说服父亲呢？
因为他的要求很高，我都觉得我在那个环境是做不到，那我也常常听说西部的钱也比较好赚，就是因为可以比较能赚钱也改善环境，就这么简单的理由。
对，因为我刚一直听到你说环境的问题，
是
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在台东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环境。
基本上就是没有就业机会，交通也不方便。
嗯，不过我记得你说你跟父亲是分开住的，也就是说你的父亲平常是不在你身边的。
其实也不能是说分开住，住是住一起，只是说因为他工作都要住在山上，他就是人家的长工，可能三个月半年一年才回来，住还是一起的。
是，那你单独一个人住，
是，
我想你应该有妈妈这边的亲戚跟着你一起住吧。要不然怎么会放一个小孩子这么小然后自己生活呢？
其实
这个是我很难想象的，不好意思一直打岔你。
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原因，我住的环境还是在我舅舅家旁边，基本上呢所有的吃饭睡觉上学都是我一个人完成。那其中有一个故事，就是我妈跟我外婆同时生了我 跟我阿姨，那我外婆家人是对我爸爸有充满仇恨的，因为他生我以后没有多久就过世，所以他们非常讨厌我。
哦，所以有这样子一个因素存在。
是的，
所以哇，我真的很难想象哈，就是一个小孩子父母亲都不在身边，然后又要跟着被仇视的人住在一起。对，
其实这个我觉得对我往后的生活是非常好，因为我够独立。
对，是 OK。 我还听说你的舅舅跟外婆都会要求你做很多很多的家事，导致你没有办法读书，这算不算是包括在你所谓的环境不好的条件因素底下？
嗯，算其一，最终是我的课本都被烧掉了。以前那个年代报纸很贵，那只要有纸张就拿去烧。对
哦，所以这个原因导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书。
对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学习当中嘛，那你没有课本没有文字的话，你就不太清楚要做些什么。
对，但是你都没有把这个情形跟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跟自己的父亲反映，为什么呢？
其实是结构的问题，因为我就住在旁边，那我爸爸就是在外工作，我希望他不要担心，那我也不希望他们两家吵架。对，那这件事情一直到我爸爸过世都还不知道。
是，所以爸爸对你的期许是这么的多，希望你好好的读书，但是你又因为外婆跟舅舅的要求而没有办法好好的读这个书，想必内心是充满了很多的委屈。对，所以这会不会也是让你鼓励父亲，或者是说要求父亲要离开台东这个环境的动力呢？
算其一，因为我也不希望我父亲被欺负，因为他也有年纪，我是想出去闯要养他，我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把握去养他。对，因为我那当时我父亲已经67岁了。
那个是你几岁的时候你父亲67岁？
国中三年级。
国中三年级大约是14、15岁的时候。
是
哇，14、15岁已经想着要养父亲了，真的很不简单。
我18岁就可以养他，我16岁就出去工作了。
16岁就出去工作，那请问16岁可以做什么工作？
就工厂啊。
哦，所以你到了北部，到了坚实，跟阿姨住在一起之后，你就开始出去工作了，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我到坚实的时候还有差半年才毕业，那半年就是过后我就直接去工作了。对
对，所以你那个时候是国中毕业，
对，
然后就直接出去工作。
是因为我在台东也寄人篱下，来我阿姨家里也是寄人篱下，所以我想要赶快冲出去赚钱，买一个自己的家。
是原来是这样。
是
哇，这个对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可能是来自爸爸的教育啦。对，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努力。
是，我还知道说亚飞就是国中毕业之后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美发工作。
这个起因也是爸爸说我觉得你应该去读书，我跟他讲说我们家那么穷，我要先学手艺再赚，就是赚钱养你，万一我读到大学你又过世的话，我等于是学业也没有完成，意思是一样。我说等以后我有钱以后，我有能力，我一定会把这个高中念回来给你。
是，所以你为了爸爸而念书？
不是，去学手艺。
哦，学手艺。
对
对，我刚刚的意思是说，你为了要养活爸爸，然后去学手艺，
是，
但是并没有把学业忘记，你还是答应爸爸，就是 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回校园去读书。
那个是30年后的事，就是我49岁又去念高中。
是，经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还是把爸爸的话就是实践了，你对爸爸的承诺你还是把它实践了。
是的是的，
哦，真的很不容易。那你从事美发工作有多长的时间呢？
十年以上。
十年以上。
是。
但是据我所知，你现在从事的是房地产中介。
是。它的转换是也是一个蛮长的故事，因为人就是要一直越来越进步。那当时是为了养爸爸，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现金流的工作。
是，
对，其实现在也没有放弃，像原住民山上要意见什么我都有去，所以我觉得学了这个手艺其实也是可以贡献社会的。对，
是是，非常好。那你是怎么从美发工作转到房产这一块这个领域来的呢？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贵人。
是，
他来给我们弄头发的时候，他一直鼓吹我进去他的公司。那我就说我家连房子都没有，连全装都没看过，我怎么可能会做房地产呢？他就说你一定可以，他的这句话。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他，我搬了三次家，他找到我三次，我是被他三顾茅庐感动，才去从事房地产的。
是，所以你的这个贵人呢，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在丁格大陆试船。
哦，因为你有提到说你的这个贵人把你拉到房产代销的这个领域。
是的。
你在房产代销的这个领域里头做了多久？
也是十几年。
也是十几年。
是。
哇，做房产代销，这个房产代销的意义是？
其实我进去这个房产的时候是房地产，新竹房地产，因为科学园区有高涨，我们三天就把房子卖完了。我第一次觉得钱那么好赚，就是从这开始迷恋了房地产。其实最重要是自己想要买一栋房子啦。
是是，这个房地产的工作对你的启发很大。
没有错，眼界也变开了。
对，所以你在房地产的这个领域里头有些什么样的收获，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你在房地产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在社会的精英跟高知识分子，你可以他从中学习他做人做事或赚钱的方式。对，这个是对我最大的启示。
对，这个跟你的身份有没有一些冲突？
会啊，因为我就是代表原住民，那他们都审视我会比一般人高，会不会偷懒啊，会不会懒惰啊，好，会不会迟到啊，爱不爱干净啊，有没有纪律啊，这些都是。
有没有纪律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会不会跟人家的，例如说几点要开会或几点要做什么，你会不会跟人家脱序啊，这样子。哦，节奏跟人家不一样啊。
是，听起来你的这个原住民的身份让你工作起来加倍的辛苦，因为你要注意的事情比别人多很多。
是的，一直到现在也都是，因为大家还是把你当做原住民代表，都会觉得你做事情一定是没有一个持续力。对，
是。
我在那个这方面的话，因为我从小就养成这个很自立的习惯，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是让人家看到我们原住民也有不一样的人，这样子。对，
是。你在生活上因为受到爸爸的熏陶，父亲的熏陶，所以变得很自律。那你有没有因为你还具有外甥女儿的身份而感到骄傲？
我讲一下特色好了。因为外省人的，做外省人的军人子弟的话是自立第一。那做我身为原住民，我最高兴就是我遗传了我母亲的那种乐观的那个性格。对，我都觉得非常好，混得非常好。
哦，所以员外女混得非常好。
是是是。对，就是遇到困难的话，我们有一个乐观的性格，我都跟自己讲没关系。对，我都跟常常跟我自己说没关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从头开始。
真的，我们应该要跟亚非多学习学习哈，这个乐观的天性真的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原住民的血统对你还是影响很大。
就是对外交际，大家都在审视你。
对，但是我听起来就是说，外省人的特质是非常的自律，可是原住民的特质是相对的比较松散，就我们一般社会的刻板印象，在你看来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其实现在的人是比较注重就是说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那我们是这个是我们自己自我的取许，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原住民的人可以让大家在另外一个感觉，对，就是说把以前刻板的观念改正过来，对，就是从我们自己小小做起，我没有办法说改变所有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可以改变自己。
是在你的这个工作上，你想一直想要把自己做好，作为一个颠覆大家对原住民刻板印象的一个代表，
也不敢说代表，我只能说自我要求啦，因为大家对原住民的神视是很高的，对，我就是代表他们，因为没有其他人，就只有我一个是原住民，对，无论是在公司啊，就是出外跟人家活动啊，我们都随时在警惕自己，例如不能乱喝酒啊，不能捣乱啊什么之类的，对，因为你知道一这样的人就说啊，原住民就是这样子，对，
嗯，那你在房产领域这么久，你有什么收获吗？买一栋房子，
这个是有的。对，我自己是，我的房子是我自己在竹北销售，就是在原百附近，我自己就买了一间，其实中间过程都有买了，有买 好几间、啊、目前就剩那一间这样子。对，
哇，听起来很厉害耶。据我所知哦，原住民是没有办法跟银行贷款的，因为我有个好朋友，他30多年前因为很缺钱嘛，所以就把自己的土地啊，原住民的朋友就把自己的土地就是让给可以给他现金的人这样子，对，那是30年前。但是去年我的同事他接收了原住民的一块土地，在山上，也是因为没有现金，所以他就把土地的所有权，就是私底下找了代书，然后把土地转让给我这个同事。对，原住民的贷款为什么不能够向国家政府贷款，向银行机构贷款，这个让我感觉到很好奇。
其实在我们房地产所有的土地里面，我们原住民的土地是算最不值钱的，所以政府规定是不能贷款。啊，你刚刚讲的那个案例的话，其实在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土地里面是蛮多的，它不是个例，目前正在进行中都是这样。因为第一个，他不能贷款的话，他空有一块土地，他也不能有作为。第一个，他要买什么也没有办法施作。那现在可能就是老人家也老了，年轻的也不想做耕田了，他可能只想盖一栋房子在那里，可是他就是不能贷款，因为盖房子的成本也很高。那最后呢，他的决定就是干脆卖给别人就省事了，就这样子。对，所以你那个朋友应该不是第一个案例，普遍都是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原住民朋友如果他有现金的需求，普遍来说都是会把自己的土地转让出去。
他只有唯一的方法，因为人生的过程中，你总是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没地方借钱，他可能就是那一块地。因为农作我们也知道是赚不了什么钱的，他可能只能过生活。如果遇到紧急事件的话，他没有地方借钱，他就那一块地，他不卖给人家，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不，亲戚也不可能借一个大量的钱给你呀。对，例如说你得了癌症啊，那以前癌症是治疗需要很多钱的，那他去哪？他如果可以贷款的话，可以缓冲，他不需要卖到这块土地。对，
嗯，
就是这样子。对，有时候卖土地的原因是非不得已啦，通常一般人是不会轻易的卖掉。对，
对，我记得课本里头有一句话哦，有土思有财啊。
是，
对，如果今天土地没有了，也就没有了依靠。
是，
对， 但是在我的想法里头，是人只要活下去，就是土地里头长出来的东西都能够吃。就像你刚说的，可能需要一些现金啊，来看医生，或者是去处理一些其他生活上的必须的花费。那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已经很普遍存在于原住民族的生活环境里头，就是充斥在，
应该是说大部分都是，对
对。你觉得我们应该要，不是说我们应该，而是你对于这样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我是希望政府能开放那个贷款、啊、对、嗯、贷款给他们舒缓他们的经济上的压力。对，他本来第一个他们就是没有什么才能，他就只会种田，所以他今天如果下山来他也不知道干嘛，因为山上的房子就已经破烂了，总是要维修什么，你房子久了也是要维修，山上就已经房子就很旧，他下来更没有办法生存，他就是没有房子啊，对不对？原住民的几乎人数都很多，所以下来住的话怎么套房也不够用啊，对不对？一家人最少也要三房两厅，对，他能给他们在山上生存，好，你有钱周转方便的话，我相信他们也喜欢待在山上。对，我希望是这样子，对，可以贷款给原住民用。
对，不过政府贷款的原则就是你要还得出钱来。如果说今天你没有办法还钱的话，那其实。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就是能够继续使用这一笔金额，甚至你有可能会被这个利息拖垮。
其实这个是真的，与我自己是从小在原民长大，还有我自己是原住民身份，我觉得从头到尾真的是要靠自己。因为政府第一个读书也免费，那个什么就医也免费，他很多福利都很多福利，比我们一般人还多。像我就很珍惜这个福利，我也是有一部分靠这个福利慢慢的成长。那我觉得这么多的福利下，自己要努力的部分还是要努力。对，因为大家像不是原住民的朋友，我们也卖过很多不是原住民的朋友，他们也是靠努力来的，他们本身连土地都没有。对，是连贷款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个要自我的要求啦。对，就是要努力赚钱这样子。对，
是，
对。
其实我刚刚是问亚飞说，亚飞是不是在从事房地产的过程中，有一些收获？那亚飞也说买了一些房子，亚飞都不是用贷款吧？
我是贷款，对，因为。我们是没有后盾的人，什么都靠自己，你不可以把全部的资金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对，
可是
因为其实
你怎么贷款的，你也是原住民身份，你怎么贷得到款项呢？
其实贷款它第一个要求的就是信用。
嗯，
那我们原住民最多的就是信用不良，不能贷款的原因是信用不良，第一个就是要信用，第二个就是要资金流。资金流就是说你的存款簿不可能每次都是零，你一定会有一个流，就是一年内的流向，就是说你这个钱你赚三万也没关系，至少有进来三万啊，你怎么出也要给他出去，不可能三万进来都没有在用嘛。对，他要看的就是现金流。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亚飞之所以能够贷款，你也是靠自己嘛，哈，
是
你，但是因为你有薪资入账，有固定的薪资入账，所以你能够跟银行或政府机构贷款，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原住民都不能够贷款，
对，
而是因为信用的问题，
是信用跟资金流，对，他可能就贷款一次以后就没有再缴，这终身就不能贷款。其实我敢这样肯定，是我们的家族，好，还有很多原住民朋友真的都是这样理财的，他们不太重视信用这件事情。那你信用是非常重要，就是这一辈子你可能要靠信用过活，尤其是原住民，你有信用的话，你只要有资金困难，银行都会给你信用上面的贷款，不一定是房子上，对，都可以解决你的困难，是这样子。 最重要是信用啦。其实我这样讲，很多原住民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
所以我刚想的是，为何他们要把土地拿出来，就是让给能够提供资金、提供现金给他们的人，主要不是因为银行不给他们贷款，而是因为他们的信用不佳。
其实这个是个人的部分，土地的话就是我刚刚讲的，是政府不给贷款，因为它是算没有产值的那一块，就是说这一块地是不值钱的，就是贷不出那么多钱。那第二个方案就是说，我们原住民上面的土地很少有建物许可证，就是说它不被认可，因为整个要贷的话，是房子跟土地是都要有权状的。对，那现在国土计划法出来的话，是对我们原住民是很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你之前盖的房子现在都可以去乡公所那边登记，让它合法化，变成丙建。我们以前是都没有丙建，所以连贷款都不能贷。对，那国土计划法唯一对原住民的好处就是现在你可以立即合法到114年，应该是七月吧。
哦，这个对原住民朋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
是国土计划出来的话，这个是很大的福音。现在就是现在山上很多违建，全部几乎是违建。嗯，那他就是让它合法化。还有一个就是原住民的林地也可以申请露营。他现在就是在那个国土计划法放出了两大福音。
是，
对，如果你的地你已经盖了那个露营区，你可以申请；如果是林地的话，你就可以申请。好，那个就是露营区合法化，要不然全县市的几乎只有，据说只有2间还3间是合法，其他都不合法。
哇，如果我们这个听众朋友里头有原住民朋友的话，
对，
这个消息啊，你一定要注意听。我们再重复一次，这个非常的重要，
是
就是说到114年的7月之前，
对，
你盖的房子
是
都可以就地合法，
对，
取得丙建。
对，
也就是说将来你具有丙建的这一张建筑物的证照使用权，你要跟银行贷款
还是不行，只是说你可、啊、至少你的房子已经有身份证的意思。
哦，房子有
身份证，有进一步，可是你有这个进一步的话，以后就可能有机会可以贷款。政府已经有释出这个善意出来了，对，你要先合法嘛，土地跟房子要先合法嘛，对，
是。
但是就是说，农会可能可以承办，目前还不太确定，对，因为它属于农业的那一块，对
对。但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在经营露营区，但还不是合法的身份底下，
对，
可以跟乡公所这边申请，
对，
成立，变成是一个合法的民宿经营。
对，
其实据我所知，民宿跟露营区它是有区别的，因为民宿的话它可能是具体的房屋，但是露营区它是一个，
其实申请的列别的话还是会用露营区，不会用民宿。对，
哦，是是OK， 所以观众朋友要听清楚哦，是露营区可以被合法化，而不是民宿合法。
对，
是。其实我觉得原住民朋友呢，非常的幸运，拥有这么大一片广大的森林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头，这是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的。老实说，我自己也很想要在山上买一个地方，然后盖个房子，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啊，你可以找我啊。就是有一个人在旁边等你了。
现阶段我们这个社会啊，就是说大家越来越重视身心灵方面的一个保养，那森林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走进去养护自己的一个基地。森林基地它其实是一个无穷的宝藏，就是说这一片土地是非常好的。
没错，嗯，因为其实那个就地合法化以后，那个国土计划法它会有更严苛的规定，就是说你不，以前是说诶，我想在这边挖盖一个房子，自己的地就盖。那个国土计划法以后没有，就没有那么容易，你不能随便盖。对，所以它会到时候就会有都是森林区，哈，住宅区，哈， 那个靠近都市的话就会编列为那个城乡区，对，所以以后你想象的这个环境是会慢慢呈现出来，因为以后不能开垦，现在以前是，现在开垦就是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能那是我亲戚，我也不举报他之类，以后就不行，114年以后就不行，所以就会可以还给山林，好，就是整片就是碳的环境，就是有氧环境这样子。对，
是，那我相信住在山林里头的原住民文化可以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很正向的力量。台湾呢真的很幸福，如果想要上山疏解都市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焦虑的话，大概只要半小时就能够抵达。我相信文化可以疗愈我们这个社会，然后可以把这一片土地，也可以让土地滋养我们这个社会。那今天非常谢谢雅飞来到我们的这个原民聊聊，聊聊原民，我们下次见，
谢谢。
家己要玩也不想爱啦，一大大肚皮那很爱变阿万。